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听到这首歌应该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没有错，今天是财经早知道的生日哦，我们12岁生日马上要迈入第13个年头了啊！谢谢大家这个12年时，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给姐夫支持跟鼓励。那今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呢刚好也是中小学放暑假的日子哦，每年放暑假我相信呢很多爸妈呢都会安排家族的旅行啊，现在呢很多人都往国外跑啊，国内呢往年的热门景点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啊，订房率只有50%啊，真的蛮低的啊。有人说呢在台湾玩又贵又不好玩啊，但其实有可能是你不知道要怎么玩，或者是你觉得呢有很多地方你去过了不知道要玩什么了啊。其实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错了啊，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玩法啊，你是不知道的也没有想过的，像花莲呢最近呢也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地震之后呢很多的观光的相关的产业呢都蛮艰困的，那交通上面可能大家也会担心，其实呢花莲还是一个好山好水很多地方可以玩的地一个县市啊。今天呢在我们他们的故事单元呢要带大家来玩不一样的花莲，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东吴大学社会系的教授 友刘维公，维公早安。
哎，都大家早 ，Jeff 大家早。
我们两个这样称呼真的很奇怪，
对，
我奋将刘教授。好，那个今天是我们财经早知道的生日啊，我一定要请特别的来宾啊。他多特别呢？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哈。
没错。
啊，也曾经是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长哈。那为什么要请一个社会系的教授来聊旅游？你自己讲吧哈。应该要从你跟花莲有一些这个缘分开始，对不对？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跟花莲的缘分还蛮应该讲说台湾东部了，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心理辅导官，我在台东花莲当兵，然后卸任后，就是我在2014年，就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卸任之后，那台东县那时候的副县长他们邀请我。然后去从事那跟这种部落有关的，然后地方发展有关的这样子的计划，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做，然后从最早期从台东的南回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然后大概做了大概2018年2019年，我们在接那个所谓东莞处的那封兵生活区，那这个是花莲的封兵跟台东的长兵，然后接下来那因为我们在花莲台东的一个生根，然后越来越多公部门也好或者部落的朋友也好，那他们很喜欢我们做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其实从这个真的可以从开始讲，应该从2018年到现在，那五年下来或者五六年下来，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就像刚才 Jeff 提到的，就是事实上花莲可能大家都说它大山好山好水好无聊，
好无聊，
对，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事情，就是后泰鲁格时代，就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现在封山没办法进去，地震之后
是，
那好像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去花莲的动机好像减少了，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花莲那就等大自然恢复之后我们再去，可是说实在的，那花莲有很多很多，那我真的要跟观众提醒的，或者是强调，就是花莲有很多，尤其是部落的人才。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部落的人才，然后回到花莲，那他们把部落经营的非常的好，所以值得大家去看
他。我想问维东一个问题就是从刚刚讲跟台东跟花莲这公部门的合作哈，帮他们规划。为什么要找一个社会学者去规划跟旅游相关的内容，而不是找什么观光系啊，或者是其他相关的科系呢？我也觉得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应该是这样说，可能有一些观众知道我的背景，因为我一直都在做文化创意产业，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做的是消费那这一方面、体验这一方面的研究，那我当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旅行，
是，
然后所以说从实物上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对观光这件事情，就对听众来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一种旅行的这件事情，我们比较不是从单纯的旅行社或者是导游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反而回到的是旅行者这一个人，就是旅行者这一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旅行？那他们想要在旅行上面他们的收获会是什么？
以人为出发点的旅行，
对，
不是单纯的去看什么地理景观啊，或者是享受什么美食，纯美食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叫旅行社会学或者观光社会学，我们在谈的课题就是说，那景点跟旅行者或者观光客游客那他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我想听众一定都清楚，就现在更重要我们就谈永续发展，我们从像我想前段时间最近真的在欧洲，那我想暑假到了，那不少听众会去欧洲旅行，可是你看巴塞隆纳，你看现在的威尼斯，它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在地的人是在反对旅行或者观光这件事情，那所以说永续发展这个课题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在我觉得我很开心，就是公部门他们邀请我们去做这一方面的计划，那我们的计划并不是单纯在谈旅行，我其实我们在做这一种我称为剧目玩法，也就是等一下会谈的玩法这件事情，我希望是更多人去支持，那在土地上面，那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非常认真的，尤其他们是原住民朋友们，那他们非常的认真，那他们非常的努力，然后他们把他们的跟他们的毅力然后放在他们的事业上面，他们可能经营民宿，他们可能经营咖啡馆，他们可能经营就是可能是一些体验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可是他们都非常的热情，而且他们非常的坚持，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说他们不做好的话，不只是他的家族，那事实上整个部落在文化传承上面或发展上面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看了你们的这个计划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最简单就是说，你们旅行是希望 多一点跟人的接触，从旅行中接触人，然后去体验文化这样的手法
哈。没错，
对，像我们学新闻人常常讲，我们报道的本质就是从人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就是人哈。所以说从人出发哦，那是不是就开始来聊一下你们这次跟这个花莲县政府所合作的这个用心游部落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
应该就像开始Jeff 提到的，就是说大家其实就会对花莲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对，
它大山大海，然后它其实真的景点很漂亮，不管你去七星潭也好，太鲁阁也好，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漂亮。也许他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去过就好了。
对 对。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积极的想要让，就是刚才回到尤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回到人本身。
嗯哼，
因为人这件事会让人家感觉到温度。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我称这个叫剧目玩法，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旅行当作一出戏。
哦，
然后呢，那所以说我想每一出戏都会有它的情节，它每一出戏都有它的舞台，每一出戏都有它非常重要的让你记忆深刻的台词。
是，
那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规划行程。所以说我们在花莲，那各位可以上那个用心游部落的网站，你就会看到是说我们现在有五种剧目玩法。比如说强调 long stay 的小村生活，就是说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很流行二地居，比如说你在台北有你自己的家，可是你可能会选择台南或选择宜兰或者是其他让你觉得适合生活的，然后去住个甚至一个礼拜一个
月度假式的生活。
度假式的生活。那这种二地居我认为花莲很适合。
是。
而且甚至我必须要讲，那尤其在部落很适合。那这个背后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意涵。一个就是说我想听众应该都清楚，台湾的地方那少子化的影响，那事实上人口不断的在减少，那越来越多的是老人家留在部落。我说一个例子，像复兴部落，我前段时间才刚回，那他现在那个地方大概平均年龄八九十岁，长者二十几个人。他这个部落事实上很漂亮，它在新社那附近，它有很漂亮的梯田，那它事实上是一个曾经风光过的一个小村。可是它现在人口正在减少
。
那像这种二地居，事实上在日本也事实上是一个正在推的一个政策，就是
在日本也开始推行了。
对，他们事实上就称为叫关系人口，就是建立这一种，就是你虽然不住在这里，
是，
可是呢你关心那里，然后你透过这种二地居，然后可以创造在地的一些活力生命力在那里面。那我们觉得第一种玩法我们就称叫做这种所谓的小村生活。欢迎大家去像比如说基崎村，我现在正在积极经营的基崎村，花莲丰滨的基崎村跟猫空部落。那他那个地方很成熟，然后那事实上那边的人也非常的亲切，然后那他身上台九线上面有很棒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经营，然后未来那事实上有个上海剧场，那他是会是一个公部门所盖好的一个旅馆，那更是适合去定居的一个地方。
是，
那这是第一种玩法。可是从第一种玩法，我想听众可能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市场想要经营的，或者是我们想要提供的玩法，它不是一般就是好像你像是一个景点打卡。它市场想要建立的是人，就是游客旅行者，然后跟在地的人之间的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情感
融入环境，
对，融入环境非常有情感的一种。尤其我们常我觉得在花莲，我真的要说真正的一个好的玩法，就是你在花莲认识人，那尤其是认识民宿的管家，或者是认识在地的一种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很有个性的这一种人才。那你认识他之后，他会带你去玩那他们自己的私密路线，他会是带你去玩那他们觉得更精彩。
你讲没错，其实我在台湾旅行，如果去住民宿的话，跟民宿的老板聊聊之后，他就会告诉你私房的景点或私房的这些美食哈。这是你在很多旅游书上面或者是旅行团不会带你去的地方，就是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维公来告诉我们他们这一次的用心游部落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方式，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待会告诉大家。
离开不会太悲伤，有些心情该释放，直到眼泪 现骗不了自己，其实很爱你。现在学着去遗忘，躲开有你的地方，回忆被谁放在书架上，把它从最高的地方落下，感动越是深刻，寂寞就越伤人。哦，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无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吧。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7月1号《财经早知道》生日的时刻呢，我要带大家放轻松一下哈，带大家去旅游。不过这种旅游呢，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旅游，蛮特别的哈。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去花莲哈。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东吴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刘维公，请维公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这个花莲县政府现在正在规划的一个用心部落的旅游方式。刚刚其实维公已经跟我们讲了他设计一个锯木玩法。我先问一下维公，你们社会学最喜欢做田调啊，在规划在这个旅游的时候，你一定做过很多田调才规划一些行程，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讲你们挑选的标准。我的意思说，你们怎么从田调的过程中找到这些你们认为可以让大家好好去旅游的一些，不管是景点也好，甚至美食也好。
我觉得我们在挑的时候，很想要，就是我们最重视的人，其实是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他对他的生，不只是他自己所经营的店家，他对他的社区，他对他的部落充满了感情。因为我想，尤其是我们是公部门的计划，所以说实在的，我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并不是说他真的做得很好了，就是已经很多人去的地方，或者是说那他的设备非常的现代等等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公部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说，让那些有才华的人，让那些有理想的人，然后尤其是他对于所谓的公共的利益，就是集体的社区的发展，部落的发展，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有强烈的这一种所谓的使命感，所以他想要的是他整个部落的好，而不是他自己的好。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一些店家，尤其刚才讲的民宿餐厅或者是这些体验的地点的时候，我们找的人基本上都具有这些强烈的人格特质。
你们都会去跟他做实际的访谈，
哦，
了解他的想法，对不
对？而且我们就是因为被他们感动，或者是说因为我们觉得他所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比如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像我们在基奇的高山森林基地，他事实上他不是只是在做他自己的体验的这个地点，而是他在做的事实上是整个基奇村整个部落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在哪里面。然后事实上我们在看到很多很多那类似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其实在玉里看到那老师他在做那个木工，那他不是只是他在做一个所谓的就是好像自己在做这种所谓的手作工作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他事实上想要的是培养的是帮助的这一些所谓留在部落的这些小孩。就是让那些部落的小孩他在高中毕业，他是一个木工班的学生，然后尤其大家都知道在部落很多都是隔代教养的，
就除了公益教师之外，他可能有一些他的理想或者他的使命在，就对了。
他没错，他事实上，他们事实上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于，就是说，他们希望更多人去看到，那他们在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就是他在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时候，他并不是单纯，那就是好像在卖所谓的雕塑品或者木工的这一种装置椅子。事实上，他在解决我们刚才讲隔代教养，
是
那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然后他的小孩子留，然后他照顾他的事实上是爷爷奶奶，可是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的爸。然后那他如何让他，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说，那我如何让这一些现在正在成长的小孩，他长大的时候不要离开，因为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如果说好，那他长大之后他继续离开，那他又要变成就是隔代教养的问题在哪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就刚才讲，就提到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挑选这一些景点，或者是希望旅行者，就是听众各位，你一定要去花莲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推的是一种新国旅，我们希望让旅行这件事情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单纯就是说，哎呀，我就是好玩，我就是觉得，哎，带着全家人，带着亲朋好友，或者大家一起到某个地方。
其实我们如果去国外旅游哈，你就不要讲远的地方啊，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哈，其实有很多像你刚刚讲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商家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店也好，就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啊。如果你真正 细心去品味的话，或者你的语言可以沟通啊，可以跟他们聊，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的故事在，这样会让你的旅游的记忆点更深，然后可能让你的旅游会更丰富。重要的是，你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再去，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其他四个，刚才我们介绍小村旅，事实上我们在介绍的，就是像比如说，还有一个玩法叫到部落读书，
嗯，
因为其实在部落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可是这些独立书店它并不是单纯只是像大家可能会认为是有文青那非常的浪漫然后开了一家书店，其实不是。在部落很多的独立书店，它不只是一种可能就是让大家是一种这种好像属于阅读的空间，它更是一种教育的环境，
嗯，
它对于部落的小孩来说它甚至是一个安亲班。
比如说像你们的合作的这计划里面有哪些
比心书店，就是我最想要介绍的。
哦，是在哪里
比心书店？哇，一下子突然忘了它在哪里。但是比心它是在光复，如果没记错
哦，光复乡啊，
对，可能
现在他去光复乡，大家会想到糖厂去吃冰了，对不对啊？其他还有别的
没有，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是是是。
那像我这边想讲的，就是说，他们事实上，他们本来事实上刚好你讲的在糖厂里面，
嗯，
可是后来他们就是就是在跟花莲县文化局介绍的，就是租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嗯，
然后他们本身就把它迁到这里。
你说他本来真的在糖厂，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必须要讲，去过糖厂很多次，可能你都不会发现有这个书店在，对不
对？
对。
那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
嗯，
他们非常的热情。然后他本身又是一个艺术家，所以说这家书店本身他也在做图文书，他想要用所谓的图文书去教那部落的小孩不要忘记母语。
哎，所以你说他除了经营书店，他自己还有创作，
他有创作，他有创作，
哦、
他有创作。
是是是，嗯，
那我为什么特别接这样讲？就是说，像这些书店，其实我们在东部那看到很多，
嗯，
那其实我们在长滨也看到类似这样的独立书店。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玩法，特别想要强调，就是到部落去念书。那再来就是说，像我想要再谈的，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喜欢推一个概念，就是新原民料理。
嗯，
因为新原民料理，因为可能听众也听过，就是北欧料理，就是北欧料理在全世界非常的风行，那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米其林的厨师，或者他们有非常好的料理师傅，他们把北欧料理的这一种很深层的文化的层面，或者是这种料理的这一种精致的层面把它呈现出来。
嗯，
那我刚才提到我从2019年做到现在，我真的发现到，就是说也一定要跟听众分享，就是说事实上在花莲的部落里面，那有非常多这样杰出的师傅或者是料理达人。那可能花莲大家都可能听到，从台东到可能听到就是慢食，因为慢食节非常的有名，就台东花莲现在都在推慢食。可是我现在很想要让听众更加更深一更深刻的去认识到的是属于原住民他自己本身的，
嗯，
因为他们像我现在归纳出来有四种特色，就是新原民料理有四种特色。第一个就是采集，
嗯，
因为他们可能从海里面直接就捞起来的鱼，
是，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到森林里面，他们到田里面直接采集上来的食材，他们就直接用来做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直火，
嗯哼，
直火大概就是所谓的烧烤，嗯，因为部落的人就是原住民朋友们，他们对于火那木材的等等之类的这种功力是非常强。
嗯，
第三个就是腌制物
啊，腌制物，
腌制，我想各位可能知道，就是阿美族，然后你可能会吃过他的水烙，或者就是那种咸猪肉，或者你会吃过他的这一种各式各样的像辣椒啊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所谓的腌制物，其实部落朋友非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其实不同的就是刚才讲原住民朋友们，他们有不同的手法在那里面。
嗯，
第四个那就是所谓的香料。
哦，
比如刺葱啊，马膏啊，大家都知道。
是，
可是说实在，它不止这一些。我像我们两个礼拜前带一些朋友下去，那这种采线团下去，
嗯，
我们带到他们一个生态农场，那原住民的朋友们，那他就在那个生态农场上面随便找一大堆野菜、野生植物，就各式各样的香料，吃起来像瓦萨米的香料，嗯，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而已。那就是各式各样，就随手这样一拿，就起来就各式各样的。它可以做成饮料，它可以做成面包，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听众们，你今天去花莲，一定要品尝到，就是原住民朋友们用他们的植物的香料做出来的面包，
嗯，是，
或者是他们用植物的香料做出来各式各样的植物。
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尤其美食这件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可是，经过你这样讲之后，我们去花莲，可能很多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美食，你可以去尝尝看。以前讲到花莲美食，你可能会想到
就是单纯的风味餐，
对，风味餐哈，
对，野菜，然后或者是咸猪肉等等之类。
是，嗯，
可是刚才讲，我们就像我要推荐像嗡嗡的私厨，
为什么要推荐？
哦，它是远的要命的一个地方，
远的要命，多远？
非常非常的远，
在哪里？